主恩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我现在在厦门和各位问安。那按照原来的计划，我应当已经来到大家的中间，但是今年因为碰到了这个病毒的疫情，使我的行程晚于预期。那我相信大家也在这当中遭受了很多的影响。那所以今天呢，我想用诗篇34篇的信息来和大家分享。今天的题目叫做患难中的赞美诗。那我们先有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岁末年终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来数算你的恩典，我们深信你在一切的患难当中来掌权作王。我们求你今天用诗篇34篇对我们的心说话，恳求你用基督的灵引导我们进入到了一切的真理当中，更加的认识你，让我们也更加的爱你，也让我们更加的像你。愿我们在这样的世代当中可以按着你的启示来看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也可以按着你的心意来回应你的恩典。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如此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的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切的遭遇当中来仰望神啊。那我们的上帝也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上帝，他借着诗篇当中诗人的手，用一种饱含感情的方式来讲述患难然后把丰富的神学包含在里面，把他救恩的道理包括整个救赎历史的进程包括他在历世历代当中给他的百姓的安慰、盼望、力量，都蕴藏在诗歌的这样的一种的形式里面。而诗篇34篇就是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篇它有两个特点，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个是诗篇的34篇，它体现出一种混合的题材的一个特点。我们都晓得说诗篇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题材有的诗篇是以赞美诗的形式出现的，它叫做 hymn， 对吧？比如说在103篇的一开头就说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那另外一些诗篇呢，它是强调律法的诗篇，它是以训诲诗的形式来出现的。比如说在诗篇第一篇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思夜想，这人变为有福那另外一些的诗篇是表达对神的应许的信靠，那当中有一些诗篇特别的提到了这个弥赛亚的盼望比如在诗篇的第二篇那里曾说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些诗篇都有不同的题材，不同的特点。而诗篇的34篇它呈现出了三个明显的部分，好像各自的对应了不同的文体在它的第一节到第八节的地方呢，就是第七节就是它这个希伯来文的分法跟这个我们看到和合本的这个断句有点点的不一样。我们按照和合本来讲，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第一部分，是一个赞美诗的形式，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是第二部分，是一个训诲诗的形式，那么第十五节开始到第二十二节是第三个部分是一种弥赛亚诗篇的对于上帝应许的一个形式。所以有一些这个解经的人特别是这个后现代的学者，他认为说这个诗篇34篇是一种多个作者编辑编撰的结果。那我们的上帝他用了一种很奇妙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他用了一个叫做离合诗的方式来回答。所谓的离合诗是类似我们中文诗歌里面的藏头诗或者说回文诗，它的每一句话的开头的第一个字都是希伯来文的字母表的按照那个字母表的顺序来排列的我们看下一张的 PPT 的话，你会发现希伯来文它有22个字母那在诗篇的34篇里面那第一句话讲说这个字 Abraha 的开头就是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这个称颂这个字，那它的第一个字它就是以字母表的第一个字 Aleph 做开头的。那第二句话是不阿多奈这个字呢是第二个字，它的开头是字母的第二个字 bet， 就以此类推。那 这篇的诗篇就是用这样一种非常特别的形式，把这三个部分，我们刚才提到的赞美诗、训诲诗和这个和应许的诗篇串在一起啊，让它成为一个的整体。而这一个这种离合诗呢，它在诗篇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作用，它常常起到一个书架的作用啊，它把像个括号一样啊，把一组相同内容的诗歌它放在一起来啊，比如说34篇啊，它是括号的左边，那么37篇是一个括号的右边，那么中间这几首的诗歌呢，在一起呢啊，4首就是一个表达一个同样的主题，叫做义人在困苦当中的呼求。所以这是对圣诗篇一开始的一个理解。那我们就按照这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啊。第一点，患难当中的安慰，就是前面的八节在这一首诗篇的一开头讲到了啊，大卫写这首诗的一个背景啊。那里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啊。这件事情被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1章啊，那里讲到啊，大卫在加特王亚吉面前装疯的事情。那加特王亚吉并不是亚比米勒啊，并不是两个人，也不是圣经的作者出错了，而是这个亚比米勒就是一种圣经里面通常对于外邦的王的一种的通称，就好像埃及的王被称为法老一样啊。那这里讲到说，当时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呢，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因为被他的臣仆认出来，大卫心里很害怕被送回到扫罗那里去，他就装疯，他就在门上乱涂乱画，把他的口水都涂在他的胡子上，然后呢这个亚比米勒就把大卫从他面前赶走，然后大卫侥幸逃脱啊，惊魂未定，可以说他还是没有，他的整个的状态仍然是在一种患难或者一种不确定，在一种动荡的亡命的逃亡的旅途当中，那他来写这首诗篇。那我们都晓得说，大卫他是这个以色列的英雄，对吧？他打败了歌利亚，他成为了驸马，成为了这个娶了大卫的女儿，但是他却卷入到这种啊非常严重的危机里面去，让扫罗王嫉妒他，一次一次的想要杀他，他的生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威胁，而且要杀他的是国王，他还回不到他的原来的祖国去，他只能在外面漂流，随时可能被抓住杀死。那在这种人生本来是一种大好前程底下，他人生忽然发生了一个这么戏剧性的转折的时候呢，通常人们的反应是要么就是抱怨神，那对不信神的来说，他也许要么就是想要报复，对不对？在命运面前想要隐忍啊，然后寻求日后的东山再起啊。比如说在春秋战国时候，中国的这个越王勾践那个卧薪尝胆的故事，那另一些人他是不能够改变这个命运，他就改变自己去对于命运的一种的看法。比如在中国很多诗人啊，中国很多诗歌都是这样子的作品啊，像杜甫的诗歌，他的秋兴八首啊，像这个苏东坡的诗歌，都是在一种在命运当中啊，好像他的人生好像一个小舟在波涛翻腾里面啊，经过了很多动荡之后写出来对生命的一种的感慨。那我们也晓得在希腊神话里面啊，最为可怕的力量并非是那个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不是的啊，是宙斯都有很多那个众神之王，都有很多人的罪性，很多人的软弱，很多这种被命运摆弄的东西在后面。所以在希腊的神话里面最可怕的力量是那个命运，是那个命运。在我的小时候啊，我身边经常看到一些疯疯癫癫的人啊，大卫是装疯，但我看到的那些人是真的疯了，啊，他们就在街上做出一些像大卫装疯时候那样子的一种的举动。那我小时候不理解，后来长大才知道说这些人是经历过文革啊，他们这种 在苦难之后没有办法承受他的心理的一种变化，他就真的疯掉了。那不光是中国如此，在美国也是一样，在越战之后的一代人也是面临着很多战后的一种的伤痕。那我小时候看过一出电影叫做《阿甘正传》，《阿甘正传》里头有个中校，他呢有个场面我印象很深，他在战争当中失去了双腿，然后从此抱怨什么。那有一天他在一个狂风暴雨当中，他在一个船上爬到那个船桅杆的最高的地方，在那里挑战上帝，他说：“神啊，你来击打我。”就像一个希腊悲剧里面的一个英雄的形象。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这样命运的转折面前，他是会被这个东西所被这种无常的遭遇所塑造所改变的。但大卫的对上帝的他对他发生在身边他周遭的这一切的反应呢，他却发出了对上帝最为强烈的一个赞美啊。在诗篇的34篇的一开头，这三节经文非常的不同寻常。他说啊，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千辈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伟大，一同高举他的名。他不像很多的诗篇啊，是打破了很多诗篇当中用平行对仗的方式来做开头，也打破了很多诗篇的那个心理变化的过程。在患难当中先自责或者是抱怨神，或者经过很多的这心理的挣扎，最后悔改的归向神。诗篇一开头就用三句话一层比一层更加的激烈来高声的赞美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人的敬拜上帝的场面，从口到心到高举他的手啊，来像一首交响乐一样唱响了对上帝的赞美。那为什么上帝大卫可以在这样一个患难的背景里面如此的赞美神呢？接下来四节经文是给了一个答案。第四节讲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第六节讲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啊。这里所用的字词呢，都是一种过去时跟完成时啊，表明说他并不是在表达一种将来的应许，而是大卫是基于神过去在他生命当中的带领啊，来更加深刻的信靠神，知道说上帝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保守他，在一切的患难上面是上帝在掌权。第一个方面，他说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啊，指的是改变那种脱离那种苦难对人内心的改变。我们刚才已经举过的一些例子当中都可以看到，苦难对人内心是有一种改变的作用的。那圣经当中也有其他的例子，对吧？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二节，当那里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和以法莲已经同盟的时候，那里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啊。所以我们跟这些前面举的例子的这些人其实一样的啊，我们都是害怕那些可以杀我们身体的，却忘记这些事物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我们是惧怕那些能够使我们丢脸或者使我们不愉快的人或者事物啊，并且我们还深深的渴望得到他们的认同。我们更是惧怕无常的命运啊，把我们抛来抛去啊，所以我们最后变成了这个塑造我们命运的一个同盟或者一个相同的部分。但是大卫深知道他所信的是神，他知道说只有这位创造世界的上帝，他也是他用一个全能的命令在托住万物的运行。他知道一切的患难之上是万军之耶和华在掌权，所以大卫说：“凡仰望他的，便有荣光；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啊，这里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的名，这个时时在原文里面有每一次的意思，所以这里面意思就是大卫每一次在患难当中经历什么，他 他就更加的去赞美神，更加的加深对这位神的信靠和认识。那接下去的第六节说，这一个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啊。这里并非是一个不遭受患难的应许，而是说上帝在大卫所遭受的患难当中设立一个界限。第七节讲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周安营，搭救他们啊。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十四节那里讲到，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啊，那使徒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不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今年参加了我们教会的这个感恩节的分享会的这个网上的这个会议，那里面有很多的例子非常的打动我，非常的感人，都是在数算神在这样疫情当中并没有使弟兄姐妹免于这个患难，而是在这个患难当中他特别的保守大家啊。有很多非常美的见证，我听了非常的感动，都是像大卫一样在数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恩典。所以在第一个段落当中呢，大卫对神的赞美给我们一种在患难中的安慰。而我们的仇敌魔鬼其实非常乐意看到我们在患难里面被扭曲啊，被命运塑造啊，去愤怒绝望啊，责备神，然后成为这个悲惨的世界的一个部分啊。我们用报复想要去报复那些加给我们仇恨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了这个堕落世界的一部分。那这篇诗篇告诉我们，首先是在患难当中是神的掌权，而在改革中神学里面，苦难和罪和堕落是有很紧密的关联的关系的。好，有时候我们受苦是自己在受，自己因为自己的罪的关系啊，被神管教，但其他的那些时候可能不是，可能是就是别人的罪啊加在我们身上。那还有总体来说呢，归根到底来说呢，是这一个堕落的秩序所造成的。但值得安慰的是啊，这个荷兰的改革宗神学家鲍文克他这么讲，他说我们在谈到受造物在堕落当中的改变的时候，应当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他说万物的实质并没有改变，罪不是一种物质，不能增加或减少其他事物的实质啊，四根荆棘也不是上帝的话语所造成的，而是罪对于这个创造的美好的世界的一种扭曲。所以主耶稣说，那个能够杀死我们身体的不要怕他啊，那个只有能够把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都灭在地狱的正要怕他，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神使用苦难来塑造他的百姓，他在一切的患难当中掌权。所以这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我们在苦难当中经历神，会更加的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以及背后上帝的主权。上帝也借着苦难让我们在一切的境遇当中来更加的依靠他，他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被苦难所扭曲。所以呢，今天我们无论看到有多少的不如意还有不确定，首先我们像大卫一样起来赞美神，一起来数算神在我们身上过去他所造成的一切的恩典。那到了第八节啊，就进入到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第二点叫做患难中的力量。从第八节开始，我们会看到诗人在这个诗歌当中的一种的转折啊。我们中文的诗歌有起承转合，那希伯来诗歌也是有这个起承转合。那不同的是说，这个你会看到它是一层一层更加的深入啊。从第七节到第八节，首先人称起了变化啊，从第一人称大卫从一个他个人的一个陈述经历，转到了一个第二人称的复数的群体性，你们变成了你们，而语气呢，时态呢，也从刚才的那个陈述性的 完成时过去时跟完成时变到了现在的一种命令语气。换言之，大卫像一个他在患难当中，他不光是跪下来祷告神，他还站起来行动，他不光是自己站起来行动，他还像一个元帅一样起来号召所有像一个属灵的元帅的领袖一样来号召他的这个子民虽然他在患难当中，他仍然知道说上帝给他的好像有那个意思，他还知道上帝给他的托付是要带领这一些以色列的百姓来赞美神，并且可以在患难当中起来遵行上帝的旨意，遵行上帝的盟约，遵行上帝的律法。在第八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盟约的结构从恩典的数算到一个对恩典的回应对律法的遵从，从一个个体大卫一个个体到一个整个以色列的一个的群体，这么一个的改变。那第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人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们教会叫做主恩教会所以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说就特别的有感动特别的仔细的需要去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那这里美善这个字呢希伯来文叫做 Tov 这个字表明的是上帝良善的属性上帝那个诚实公信实慈爱公义的属性，而这个属性说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be blessed 表明是在一个盟约的底下去完成的，他在圣约里面向他的百姓彰显他的信实和良善，然后呢遵守在这个圣约当中遵守这个约的百姓就会受到祝福，就会和他的良善有份。所以你看到这个良善这个关键词，它从第八节出现一次到第十二节说得享美福这个美福跟这个良善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它体现在盟约里面。然后第十四节说你们要离恶行善这个行善又是这个字又出现了一次就表明上帝的良善是彰显在他给这个圣约群体的一个盟约的律法当中的。所以这个有福是一种约中的祝福。我们首先看到有福的人并不是那些免于患难的人，而是守神的诫命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被称为有福的人。那在这段经文的当中，我们又要看到后面说这个大卫说耶和华的圣名你们当敬畏他，敬畏他的一无所缺。第十一节，众弟子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敬畏耶和华，我要将敬畏耶和华道教训你们。那这三节经文呢，就很明显的呈现出一种用一个诗歌的情感的方式来讲述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在生命记里面特别是在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当中被总结成一句话，对吗？就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那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诗人用这个诗歌的语言再一次来表达律法的这个内涵，并且他是作为当时一个盟约的头来号召所有的上帝的百姓在即便是在患难当中也应当遵从神的律法。这个地方从这里开始我们会引入一个新约的经文，就是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这卷书，这里从这里开始你会看到跟诗篇的三十四篇有一种千丝万缕的观念。当我们中国人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们说它是一个伟大的作品，然后那个文学批评家用一句话来形容它，叫做那个草蛇灰线浮言千里意思就是它有一种前后有一种呼应跟关联的关系。那在诗篇里面你会看见诗篇和彼得前书这个时间间隔上千年作者写作背景完全的不同，但你会看到一种用词结构主题上面非常的和谐一致，而且你会看到新约圣经对旧约圣经的一种更加清晰的解释。所以在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人的滋味，到了彼得前书里面就 再次出现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啊。同样是带出从这个主恩的滋味带出一种对于啊神的子民去遵行上帝旨意的这么一种的呼召。那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很密集的从第八节到第十五节更是在呼应整个的诗篇三十四篇，特别是中间的这个部分。第八节说，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啊。跟我们刚才讲的部分那个蒙福啊，这个在约里面的这个福气是透过在受苦当中啊遵行上帝良善的律法来彰显上帝的良善来得到的。而在彼得前书的三章十节到十二节更是直接引用了三十四篇的十二到十六节的部分啊来作为他的一个的注脚。所以到了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的十四节的时候，那里彼得就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就把受苦和有福放到一起。换言之，在这一个盟约里面啊，上帝的百姓当中，他不光是神，不光在患难当中保守他的百姓，他们的心怀意念，不光是在患难当中为他的百姓设立一个界限，他更是要他的百姓在患难当中起来有这样子的力量来遵行神的旨意，并且可以彰显透过这个对神的旨意的遵行来彰显上帝在盟约当中的良善，以此呢成为山上之城，并且把他们跟上帝的这种关系可以传递给下一代，就像大卫对他的百姓来说话一样啊，我们今天也是可以把我们跟神的关系透过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来传递下去，把我们的信仰传递下去。那接下去的第十节讲到，就这个大卫接下去往下讲到了这个在受苦当中遵行神的旨意这个点。第十节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这里开始引入了一个对苦难更深的解释，就是说这个苦难是一种普遍的苦难。我们在第一部分看到苦难并没有改变事物实质的这么一种的本质，这里呢讲到了苦难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是普遍的，它是公平的，它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狮子是百兽之王，它非常的强壮啊，但少壮狮子就是强者中的强者，但是少壮的狮子还要缺食忍饿，它也要受苦，这是作者的意思。那这个意思到了彼得前书的十七节，使徒彼得这么说，他说，神的旨意若是要你们行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彼得并没有说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享乐，相反他是把这个意思说得非常的明显，就是当你们在一个普遍的苦难当中去遵行神的律法，即便是因此而受苦啊，这也成就了神的旨意，这也成就了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啊，我们通常在苦难当中最不能够明白的就是神的旨意。我们在苦难当中常常的问神，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让我受到这样的苦难。那神的旨意呢，其实在生命记当中是被分成两个层次来讨论的。生命记的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那里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像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里把神的旨意分成两个层次来讨论，一个是显明的旨意，神在约中在律法里面向我们所表明的他的旨意，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神的旨意要叫你们因行善受苦。那苦难呢，为什么有苦难？有时候苦难我们是很难理解苦难的真实的意义的所在，因为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因果太复杂，我们没有办法穷尽的去理解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所以那个摩西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这在神学里面是表明是那个神隐秘的旨意，那就是整个历史的进程是如何的发展。但我们晓得，我们在第一部分晓得说，上帝在一切的患难当中掌权，他不光是允许苦难发生，他也允许恶人行恶，他并没有保证说神的百姓一定会得胜，但是神的旨意会借着这一切的事情成就。在神学里面，他把神的护理细分成三个范畴，一个叫做保存，一个叫做协同，第三个叫做统管。所谓的保存比较好理解，就是一种跟自然神论相对的，就是上帝在一切自然法则的运行当中仍然掌权，他并不是一个设定的法则就甩手不管的神。那么第二个叫做协同，协同就跟人的意志、人的自由有关系，人仍然按照人的自由去行，仍然按照这种恶人仍然在按着他的意志来行恶，可是神的旨意并不会因此被废去。上帝在协同这一切，并且统管这一切，统管就有一个目的论的指向，就是说上帝使用苦难来成就他最终的旨意，即便而他对于上帝的百姓在苦难中的要求，就是仍然在苦难当中来遵行他的律法，遵行他显明的旨意。我们今天呢，感谢主，在这个我们会看到从旧约到新约，有一个对苦难的认识的逐步的深化的过程。在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呢，以色列人从旷野一直到被掳到归回，他们一直不停的在受苦，神在苦难当中训练他们，就是要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他受苦有时候通常是被动的，是逃避的，他总是想要走出旷野，总是想要逃避这个亚述王，逃避巴比伦的手。那新约里面神的百姓到了彼得前书的时候，他们是对于苦难有更深刻的认识，他更加明白说受苦和神的旨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并不是主动的去自找苦吃，但是因为我们理解说神是在这个普遍的苦难当中来工作，所以从整个的旧约到新约，神的律法显明的旨意没有改变，但是对于苦难的认识我们有一个深入的过程。而上帝的良善就体现在他没有改变这个堕落的秩序，让基督徒免于苦难，让不信的人去受苦，让信的人不受苦。不是，他的良善体现在他让我们在同样的苦难当中，靠着他的恩典有力量，在整个的圣约群体当中去遵行他的律法，来荣耀，在外邦当中荣耀他。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文化使命和大使命之间的一个关联，就在受苦这个点上面连起来了。在今天没有时间来展开的细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使命其实是放在一种受苦的语境底下，对于文化使命的一个重塑和重申，是一种属灵上的生养众多，但不是一种二元论上意义上面的一种属灵跟属世界的一个划分但是它有这么一个关联。那好，回到今天我们的处境当中来的话呢，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我们应当在一个不信的文化日益强大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仍然按着神的心意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在患难当中不光自己赞美神，还号召我们的下一代起来遵行神的旨意，就是那个神显明的神的旨意。那同样的，我们在这样一个 好像在一个疫情当中，好像在这样一个患难当中，我们同样有能力啊，上帝同样的协同统管这一切，让他福音的事工并不受到拦阻啊，让我们也可以在教，不光在教育上面啊，我们在传福音上面啊，在这个很多很多像小组的带领上面，像敬拜上面，我们同样有很多事情啊，可以在这样的患难底下啊，来使上帝的工作、神国的工作被开展啊，这是我第二点想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那到这里的话呢，我们的信息已经非常的丰富，已经非常的丰富啊，讲到了我们在患难当中对神的赞美，讲到了神给我们的安慰，也讲到了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在患难当中起来回应他的恩典。那可是大卫并没有在这里停住啊，在这个诗篇的最后一部分，他把盟约这个观念开到了，引到了一个更深的地方啊，他讲到了一个终极性的应许，跟一个更大的世界观的一个图景，从而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神的百姓在一个受苦的处境底下，他为什么有力量起来回应神的恩典啊？我们为什么不会在患难当中倒下去啊？那我们来看第三点。第三点叫做患难中的应许，患难中的应许啊，就带来了第二次的转折和深入啊。如果说第一次是从大卫个人到以色列的群体的话，那么第二次的转折就从这个以色列群体又转折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这里的人称又改变了，从第二人称的复数啊，到了第三啊，就是。首先大卫一直在表达对神的一种的信号，然后呢到这个主语是神，然后一直到了神的应许，那到了第十九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对义人的应许，这个义人在前面啊十九节之前一直是一个复数的形式，那到了十九节变成了一个分水岭，十九节那里说义人多有苦难，这里仍然前半句仍然是复数，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变成了单数，一个单数的义人。然后二十节就说，就是这个应许的内容，说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里仍然是一个单数的义人。而这一句的应许呢啊，并不是一种对于我们在第一部分看到的神派遣天军使者在身边安营救他脱离苦难那种设立限制的一种的应许啊，一种的护理，不是的啊，他也不是应许我们今天在苦难当中是毫发无损的一个应许，否则这就落入了好像是这个魔鬼在旷野当中对耶稣基督的那个试探，对吧？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殿顶上跳下去啊，那个天使利用石头拖住你的脚。那这个应许是一种末世性的应许，或者说在神眼里整个历史的进程它是划分成两个时代，一个叫做今生，一个叫做来世。来世这么中文那么表述啊，不是太准的，那个来世其实叫做英文叫做 age to come 啊，在希伯来书叫做啊 aions 啊，就是下一个时代的意思。那这一个时代的到来呢，是被耶稣基督的工作所成全的啊。那么大卫在诗篇的34篇的第十九节提到了，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他对在整个第三部分里面，对于义人所有的应许啊，对恶人所有的惩罚，都汇聚在第十九节，汇聚到了这句话上面。什么叫做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那首先这句话是被应验在十字架上。我们都晓得十字架是一种酷刑，那遭受这个酷刑的人要在十字架上挂很长的时间，有时候是两天三天啊。他们之所以一直不断气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啊还有力气去往上挣扎啊，他们的肺部受到压迫，但要不断在十字架上去挣扎， 让他的肺可以呼入新的空气，然后这样长期的折磨之下，到了第二天或第三天的时候呢，那个冰钉就会打断这个受刑人的腿骨，让他们再没有力气再往上挣扎，然后就会肺部就没有办法再获得新的空气，就会窒息而死。但我们晓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并没有经历这一切，他的腿骨并没有被折断，并没有被打断，因为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已经遭受了很多身体上的折磨，他受到了鞭打，伤非常的重，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三个时辰就把灵魂交在天父的手里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这个，等一下我们用这个彼得前书，同样用彼得前书来看这件事情在彼得前书的这一个三章的十八节说，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这里是讲到耶稣的这个代替性的救赎。那这个什么叫做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指的并不是一种灵肉上的二分不是他的肉体死了和他的灵魂活了，也不是说按着他的人性说他死了，按着他的神性说他复活，不是的。这里这个按着肉体说，在原文里面用了一种名词的特殊的一种的形态，叫做 dative 表示一个朝向表示一种朝向。这个朝向表示基督的死和复活是他代表一个堕落的苦难的秩序，他把这个秩序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他又代表在他复活的时候，他是朝向另外一个秩序，他朝着那个一根骨头也不折断的复活的秩序他代表了那个将来的世界，那个永恒的安息的秩序，他复活了，他把这个秩序带进了这个提前的带进了这个苦难的秩序当中。所以这段经文就让我们再次在思想，耶稣基督是一位真正的义人那个希伯来书说他凡是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但是呢他在十字架上他甚至没有动用，你看神给大卫的应许是天使会在你的四围安营，但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是万军天使千万天使天军所敬拜的那位神，但是他连一个天使都没有动用，他在十字架上遭遇了最终极的苦难，他遭遇了这个世界上神对这个堕落世界最终极的审判，而他孤单的在十字架上面承受了所有的苦难，而在他复活的时候，他又因为这个复活在圣经里面通常被表达为一种被动，当圣经说到父神的时候，总是说那一位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我们的主是主动的取了人性，并且主动的去拥抱十字架，但是他的复活是对于他遵行律法的一个的报偿，叫做 reward， 就是那个盟约的报偿，也就是那一个上帝对于遵行律法的义人的所有的祝福都在基督的复活身上面体现了，所以他那个复活的身体是一个真正的一根骨头都不折断的身体那在基督身上这一个盟约的应许就是大卫就带我们看到说，在上帝的眼里这个世代是由基督的死和复活被分成了两半，而因为基督的复活他把将来的那个荣耀和安息的秩序提前的带进了这个世代当中。 希伯来书说啊，第十章的十二到十四节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这里就看到了一个，今天我们可以在患难当中来遵行上帝律法的一个最真实的基础啊，就是在患难当中和我们的主耶稣的联合。我们看到基督的受苦和得荣耀是如此真实的，会发生在属于他的人身上。彼得前书沿着刚才一路论述下来的脉络，到了第四章啊，第一节到第二节，使徒彼得讲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在患难当中不但可以赞美神，还可以起来有力量去遵行神的旨意的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啊，就是因为我们靠着主复活的能力。那这里是一个关于和耶稣基督啊，有如果展开讲的话有很多，就是这个与基督联合的这个观念啊，比如说在啊，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也特别的提到，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然后说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向上帝活着啊，就是我们刚才解释彼得前说那一句经文的那个朝向，按着肉体说，按着灵性说啊，那个两个对于两个秩序的代表跟朝向。那所以呢，使徒保罗讲说，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在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自己是活的啊，这是今天神在啊患难当中给我们的一个，不但是给我们的力量，他也是给我们将来的那个应许，将来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个复活的身体啊，骨头一根也不折断的应许，是因着基督的复活，因着我们跟基督的联合啊，这种生命关系，这个联合就是保证我们将来一定会得到那样一个啊一根骨头都不折断的身体。啊，时间的关系呢，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啊。这感谢主，我们借着这个大卫在诗篇的三十四篇的啊这三段的讲论啊，让我们更加可以去明白神是如何在患难当中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力量啊，也给我们最终的盼望。我们在患难当中支取的，乃是那一位在啊十字架上替我们的苦难啊承受所有的咒诅，并且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啊。所以啊，我想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啊，他在讲到患难的时候的一段话来作为今天的结尾啊，跟大家分享啊。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啊，非常的感动。那里保罗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他啊是神啊，他就特别提到我们的主，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然后接下去他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使徒他表述了一个跟基督联合的这么一个在患难当中的力量的之后呢，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啊。他要到哥林多的教会那里去啊，只是一时因为遭受到患难不能够过去。然后保罗说，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没有 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世，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真的，都是阿们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可以因着我们得荣耀。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啊，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也成了我们的拯救。我们今天再一次在一切的患难当中来仰望你，求你按着你的应许听我们的呼求，求你在这样的岁月当中使我们有安慰，有力量，也有盼望。求你的荣耀彰显在你的身体身上，也求你自己来坚立我们的手所做的功，使你的教会更加的圣洁，求你的旨意可以成就在被你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新娘的身上。谢谢主，那今天用这样的信息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愿你的旨意真实的成就。我们如此仰望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